美国众议院即将举行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投票，预计将获得通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无异议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被中国当局投入监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代表他父亲接受欧洲议会的著名人权奖萨哈罗夫奖，并敦促欧洲议会不要协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12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柔。美国众议院星期三准备就弹劾特朗普总统投票，指责他滥用总统权力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并阻碍国会对他的调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开启了数小时的辩论，他说特朗普敦促乌克兰调查他在2020年大选的主要民主党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然后又阻挠国会调查。佩洛西说，这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他进行弹劾。他还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今天就是失职，今天我们的职责就是捍卫民主。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驳斥了佩洛西对特朗普的评价，称从特朗普3年前当选以来，民主党人就一直想弹劾他。柯林斯还表示，决定特朗普的命运现在应该是选民的事情，而不是众议院在他正在寻求连任的时候弹劾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无异议地通过了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演播室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欢迎莫宇。
你好，鲍荣。
是，那我们能不能先说一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这个法案的审议情况，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是，那这个法案就是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它是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一个是麦戈文众议员，还有一个是卢比奥参议员，他们共同是在今年的9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这个提出来的。那这个法案呢，是星期三的时候在众议院的，说它众议院的版本是在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进行了审议，星期三的时候，然后审议过后呢，就是无异议通过。那这个法案呢，可以说是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一个加强和修订，那旨在就是进一步，确立就是美国对西藏藏人支持这个人权、民主等等一些的这个支持。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审议上面呢，这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恩格尔他就说这个，北京一直就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说是要由中国的官方来指定就是谁是这个达赖喇嘛的继任者，那他说这明显就违反了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和藏人的传统。那他说通过这个法案呢，是在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呢，就是如果北京要干预这个藏人的宗教自由的话，那干预这些宗教自由的官员将会受到惩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an unthinkable violation.
如果中国政府要为藏人选择宗教领袖，而不是允许藏人根据悠久的神圣传统来做出决定，那这是对宗教自由基本原则的践踏，令人难以置信。所以通过这个法案，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中国官员以这种方式干涉藏人宗教自由，我们将对他们问责。
那么一直关注那个宗教中国的人权事务的这个众议员史密斯呢，他呢也是这个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的这个支持者，联署的支持者之一。那他在听证会上这个审议听证上说呢，自从2002年这个西藏政策法生效以来，这17年当中，西藏的这个人权状况、还有环境以及文化、宗教这些情况是在持续恶化当中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任内。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Well, under Xi Jinping.There has been
在习近平任内，他们加大了抹去藏人文化的行动，还提出什么藏传佛教中国化，他们还试图让中国所有宗教信仰者俯首顺从。习近平针对每一个信仰，包括藏传佛教，要求信仰者必须向他叩头，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叩头，否则他们就会被监禁虐待，更有甚者被杀害。
And even worse, killed.
是的，那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就说呢，这个 这个法案，还有这个国会在2018年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那这两个呢都是在向北京传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藏人应当有权享有自由民主，而他们的命运，那他们的文化还有这些资源，那也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利益。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恩格尔众议员也说，如果中国干预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的话，会被问责。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法案有没有任何的体现？
是，那这个其实这个法案其实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达赖喇嘛转世，那这个也是这个法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项法案就认为呢，中国政府以任何的形式来确定或者指认或者指定这个未来的15世。这个达赖喇嘛的人选的这种行为呢，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是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那这个任何牵扯到这个干涉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些中国官员呢，都将会受到制裁。那制裁呢，就包括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以及他们会被拒绝入境美国。那除此之外，这个法案还要求就是说美国政府推动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那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之前呢，这个取得成果之前，那这个美国是不得授权中国在美国设立更多的这个领事馆。而与此同时，美国应当在这个驻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内设立西藏小组，追踪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和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西藏对等旅行法，其实他们对这个西藏的定义只是大藏区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不仅包括中国这个行政规划下面这个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其他的这个藏区，比如说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这一些地区。那除此之外呢，法案还要求就是美国政府要与其他政府一道，以多边努力来推动藏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展开这个切实的对话。那相比之前的2002年的政策法，那新的法案是将藏人行政中央及其代表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一道列为与北京对话的一方。那其实这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呢，这个法案还涉及到其他非常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包括这个环境保护啊，还有美国企业在这个藏区开展业务等等一系列的事项。那这个在外委会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之后，这个法案还需要在这个众议院全院进行表决，然后还要送交这个参议院进行表决，两院的版本还要一致，再交这个总统签字，然后才能够成为法律。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墨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被中国当局投入监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星期三带她的父亲接受欧洲议会的著名人权奖萨哈罗夫奖，并敦促欧洲议会不要协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伊利哈木·土赫提原先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多年来主张民族和解，并且呼吁北京当局履行中国的宪法规定，尊重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利益。2014年，中国当局将他抓回新疆，中共控制的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罪名是分裂国家。在欧洲议会今年10月宣布授予伊利哈木萨哈罗夫人权奖之后，中国当局称他是一个中国法院依然判刑的罪犯，并强烈要求各方尊重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不要助长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星期三，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在欧洲议会总部带父亲接受萨哈罗夫奖，她敦促政界、学术界和学生抗议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12月18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美国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回应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的镇压。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嗯，好的。那在12月18日的一次活动当中，美国的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 在发表的讲话当中谴责了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那他说，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每天定时的祈祷，强迫他们食用猪肉和酒精，并且剃掉胡子，而且禁止儿童去清真寺或者是学习古兰经，并将他们安置在孤儿院里。中国政府正在摧毁清真寺墓地和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那自2017年4月以来呢，在拘留营中是拘禁了大概100多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那布朗巴克是把这称为是中国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诡计游戏，试图掩盖真相，误导和欺骗其真实意图的活动。我们不会被愚弄。中国政府可以将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的非人道待遇称为反恐战争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它可以将其拘留营贴上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的标签，甚至声称被拘留者已经毕业。但证据是清楚的，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信仰战争，而是一场对真理和国际标准的战争。
虽然呢，中国是一直否认这些行为，但是11月的时候，《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的描述了导致大批的穆斯林被关进拘禁营和监狱的政府内部讨论。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报道与大量的证据是相符的，表明中国正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拘禁，并对个人实施侵犯人权和虐待的行为。那在哈德逊研究所这次名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和美国的反应的讨论活动当中，布朗巴克说，恐怖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但是将和平的宗教习俗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是虚伪的，也是不合情理的。那另外呢，他是强烈反对中国在整个地区进行无处不在的高科技的监视和监测。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些镇压的行为，他说，美国政府正以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做出回应。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美国国务院对在新疆的镇压运动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商务部在其实体名单上增加了28个中国政府和商业实体，禁止他们购买美国产品或进口美国技术，将这些技术用于压制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发布了一项暂扣令，以确保一家中国公司在新疆生产的产品最终不会进入美国商店。
布朗巴克说呢，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谴责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希望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能承担起这一重任。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历史性弹劾的投票临近，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在纽约和其他美国城市集会。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在洛杉矶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举行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波音公司证实，由于政府监管机构明确表示不会批准737 MAX 客机在年底前恢复使用，波音将于下个月暂停生产这种客机。
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历史性弹劾的投票临近，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在纽约和其他的美国城市集会。我们来看报道。
众议院周三就两项弹劾条款展开辩论并进行投票，这将导致特朗普在参议院受审并有可能被免职。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抗议者说他们希望特朗普下台。特朗普是第四位面临宪法弹劾程序的美国总统。
这是一个骗局，整个弹劾事件是一个骗局，我们期待着进入参议院程序。我们无权聘请律师，我们无权拥有证人，我们无权在众院得到任何东西，这完全是个骗局。
美国在弹劾和罢免特朗普问题上分歧严重，但这位抗议者希望听取证据。
特朗普有权得到他想要的所有正当程序，他应该做的只是出庭和作证。
争论的焦点是特朗普是否威胁要暂停美国纳税人专门给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以获得基普调查其竞争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
他们拿一通完美的电话，我和乌克兰总统一通绝对完美的电话，你们知道，他们都知道在电话中没有说错话，他们拿这样一通电话来弹劾美国总统，这是耻辱。
随着国会在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进行投票，这些抗议者希望表达他们的声音，
希望人多力量大。
超过40%的美国人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即弹劾听证是出于政治动机。由于总统的共和党盟友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因此他不太可能在参议院被定罪。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如果众议院投票决定以与乌克兰往来时滥用权力为由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明年初会对特朗普进行审判，那里的政治局面对总统更为有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参议院，牧师巴里·布莱克寻求神的指引。
Lord, guide our senators.
上帝，请指引参议员走向正确的道路，带领他们到安静的水边，修复他们的灵魂。
参议院以前进行过弹劾审判。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被控在与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的恋情上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他在参议院被判无罪。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因违反保护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不受免职的国会法案而遭到弹劾，最后在参议院审判中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幸存了下来。在特朗普总统的案件中，据称他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因此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运作。众议员杰里·纳德勒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Our president holds the ultimate public trust.
我们的总统拥有公众的最大信任，当他背叛信任并将自己摆在国家前面时，他就危害宪法，就危害我们的民主，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指望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审判中判决他无罪。
激进的左派民主党人和失败的华盛顿现有体制试图抹去你的选票，使选举无效，并推翻我们的民主，这不会发生，不用担心，我不会为此失眠。
朱莉·佩斯表示，到目前为止，国会共和党人仍然忠于特朗普，只有少数参议员对他表示批评。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投票裁定他有罪，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些特朗普政党成员对他与乌克兰的交往表示担忧。
要罢免总统，必须由参议院2/3通过，也就是说，在100名参议员中，至少要有67人认为特朗普犯有一项或两项罪行。拉里·萨巴托说，那是极为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让20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弹劾特纳德·特朗普，这等于是让他们在投票后宣布辞职，因为如果投票支持弹劾，他们自己很快就会下台了。
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无论结果如何，参议院的弹劾审判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严峻考验。
我希望并祈祷，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我所有参议院同仁都深呼吸，退一步，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承担的最重要的宪法责任。
即使特朗普在参议院审判中幸存了下来，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也可能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要问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不到30,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随着2020年的临近，威斯康星州被视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战场州。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该州的选举结果：总统弹劾的进程和美国经济持续10年增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当选民在前往投票站时，一个议题通常比其他议题都重要。
很明显是经济。
经济学家史蒂文·戴尔说，在伯纳代特·兰斯福德居住的威斯康星州，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一些瓶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填补我们已有的工作。
这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努力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现任总统的连任机会取决于经济表现。如果经济表现良好，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再次当选；如果经济疲软，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良好的经济也有助于当地候选人。
经济似乎在扩张，在威斯康星州，特别是三大部门之一的轻工业恢复强劲。
威斯康星州议会成员共和党人斯科特·斐茨吉拉德正在竞选密尔沃基教区的一个联邦议员席位。虽然经济可能帮助他赢得现在的特别选举，但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指出，美国经济和威斯康星州的经济会放缓。
尽管全国失业率较低，但美国劳工部报告说，威斯康星州72个县几乎每一个县的失业率都比去年高。威斯康星州的全国家庭农场破产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个问题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就连特朗普总统推动的台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立的技术工厂，也未能达到创造数千个新就业机会的预期。
所有的因素似乎都在调整，即使经济不是温和衰退的话，我们也正进入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
我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在这样的选区和全国各个选区大力竞选，从而促使很多人参加投票。
这动员了他的支持者，但也向另一个方向动员了那些强烈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因此，我不认为弹劾最终会有太大影响。
选民伯纳代特·兰斯福德说，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他认为，不管弹劾案走向如何，他都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想法。
我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让他表现出来。
威斯康星州将于4月7日举行初选，全州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投票选出各自政党在11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星州报道。
星期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在洛杉矶举行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这次的辩论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年轻学生选民希望从参选人那里听到什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除了期末考试之外，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的学生还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在校园里举行的全国直播的重要辩论会。
当我得知这场辩论要在校园里举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动回家的机票，留在校园里。
我很兴奋，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能够主办这场辩论，太酷了。
加利福尼亚有495个党代表，将在明年民主党初选中发挥较大影响，特别是加州把初选日期提前了3个月，这是民主党今年决定在洛杉矶举行最后一场辩论的一个原因。
加州人会比以往更加关心大选，因为大多数时间等到我们投票时就已经知道谁是候选人了，我们只是批准已经做出的决定。对加州人来说，这有点无聊。 现在我们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有更大的发言权。
加州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州，选民们将在3月3号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投票，很多州都会在这时举行初选或是召开党代表大会。总统参选人在这里辩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钱。
Los Angeles is a place where candidates do not
参选人到洛杉矶来竞选更多的是为了钱，这里有很多富有的捐款人，有好莱坞，还有非常强大的同性恋社区。
四位领先的参选人仍然是拜登、桑德斯、沃伦和布蒂吉格。不过分析家说，要注意刚刚有资格参加这次辩论的企业家杨安泽，虽然他这次可能不会脱颖而出。
他为自己树立了参政者的形象，问题不是杨安泽现在能够做什么，而是他在今后2、4、6、8或者10年里能做什么。你可以预见他进入民主党总统内阁，成为一个有分量和有力量的人，将来会成就更大的事业。
很多关注辩论的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沃伦的身上，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就和学生的背景一样多元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哈瓦纳坎普是生化专业的学生。
这次大选中我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气候变化、医保和移民改革。
来自加州的彼得马丁是政治系学生。
我觉得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谈的不够多的是选举安全和选举合法性，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人们非常关心国会选区对待选民的问题和通过选民身份识别法剥夺选民的权利等问题。
来自华盛顿州的文学专业学生加布里埃拉·杰克勒希望参选人更多地讨论很多大学生担心的问题。
关于学生贷款的讨论才刚开始，这是影响年轻选民的重要问题。
除了加州以外，德克萨斯等13个州的民主党选民也会在超级星期二同时投票，投票结果将决定谁在明年11月大选中挑战特朗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证实，由于政府监管机构明确表示不会批准737 MAX 客机在年底前恢复使用，波音将于下个月暂停生产这种客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明年某个时间之前不会重新认证737 MAX 客机。此后几天，波音公司暂停了其畅销机型737 MAX 的生产。这一消息在假期前引起了一些工人的担忧。
这是圣诞礼物，对吗？
波音公司表示，在生产暂停期间不会解雇12000名员工。同时，分析师们表示，暂停生产商用飞机将对多个层面产生重大影响。
暂停生产商用飞机，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会给一些涉及此事的航空公司造成混乱，这其中还包括大约600家供应商和波音本身。它将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我认为这将影响我们的贸易逆差。
波音公司官员们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停止生产，部分原因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至少要到2020年才能对飞机进行认证。737 MAX 自3月份以来一直停飞，此前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发生两起致命的波音737坠机事故，造成近350人死亡。
波音公司从这款飞机设计开始就犯了很多错误，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显示飞机需要修复，但被很多人忽略了。
航空专家乔·施韦德曼说，对波音公司来说，这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737 MAX 是他们生产的核心，很多工人都是被训练去做一件事，现在让他们去做另一件事，而且要试图弄清何时开始，波音需要采取一些不寻常的措施。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穆伦伯格曾在国会就两起波音737坠机事件作证，表示非常重视飞机的安全性能。
我想表达我们对安全的绝对承诺，我们对学习的承诺，我们对重建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心的承诺，以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承诺。
但批评人士说，他迟迟没有接受对软件故障的指责。安全检查人员说，这是导致两起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众议院即将举行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投票，预计将获得通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无异议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被中国当局投入监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代表他父亲接受欧洲议会的著名人权奖萨哈罗夫奖，并敦促欧洲议会不要协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12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众议院星期三准备就弹劾特朗普总统投票，指责他滥用总统权力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并阻碍国会对他的调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开启了数小时的辩论，他说特朗普敦促乌克兰调查他在2020年大选的主要民主党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然后又阻挠国会调查。佩洛西说，这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他进行弹劾。他还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今天就是失职，今天我们的职责就是捍卫民主。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驳斥了佩洛西对特朗普的评价，称从特朗普3年前当选以来，民主党人就一直想弹劾他。柯林斯还表示，决定特朗普的命运现在应该是选民的事情，而不是众议院在他正在寻求连任的时候弹劾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无异议地通过了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演播室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欢迎莫宇。
你好，鲍荣。
是，那我们能不能先说一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这个法案的审议情况，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是，那这个法案就是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它是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一个是麦戈文众议员，还有个是卢比奥参议员，他们共同是在今年的9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这个提出来的。那这个法案呢是星期三的时候在众议院的，说它众议院的版本是在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进行了审议，星期三的时候，然后审议过后呢就是无异议通过。那这个法案呢可以说是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一个加强和修订，那旨在就是进一步确立就是美国对西藏藏人支持这个人权民主等等一些的这个支持。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审议上面的这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恩格尔他就说这个北京一直就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说是要由中国的官方来指定就是谁是这个达赖喇嘛的继任者，那他说这明显就违反了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和藏人的传统。那他说通过这个法案呢是在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北京要干预这个藏人的宗教自由的话，那干预这些宗教自由的官员将会受到惩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an unthinkable violation.
如果中国政府要为藏人选择宗教领袖，而不是允许藏人根据悠久的神圣传统来做出决定，那这是对宗教自由基本原则的践踏，令人难以置信。所以通过这个法案，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中国官员以这种方式干涉藏人宗教自由，我们将对他们问责。
那么一直关注那个宗教中国的人权事务的这个众议员史密斯呢，他呢也是这个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的这个支持者联署的支持者之一。那他在听证会上这个审议听证上说呢，自从2002年这个西藏政策法生效以来，这17年当中，西藏的这个人权状况、还有环境以及文化、宗教这些情况是在持续恶化当中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任内。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Well, under Xi Jinping.
在习近平任内，他们加大了抹去藏人文化的行动，还提出什么藏传佛教中国化，他们还试图让中国所有宗教信仰者俯首顺从。习近平针对每一个信仰，包括藏传佛教，要求信仰者必须向他叩头，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叩头，否则他们就会被监禁虐待，更有甚者被杀害。
And even worse, killed.
是的，那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就说呢，这个法案还有这个国会在2018年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那这两个呢都是在向北京传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藏人应当有权享有自由民主，而他们的命运、那他们的文化还有这些资源，那也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利益。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恩格尔众议员也说，如果中国干预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的话，会被问责。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法案有没有任何的体现？
是，那这个其实这个法案其实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关于那个达赖喇嘛转世，那这个也是这个法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项法案就认为呢，中国政府以任何的形式来确定或者指认或者指定这个未来的15世。这个达赖喇嘛的人选的这种行为呢，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是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那这个任何牵扯到这个干涉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些中国官员呢，都将会受到制裁。那制裁呢，就包括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以及他们会被拒绝入境美国。那除此之外，这个法案还要求，就是说美国政府推动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那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之前呢，这个取得成果之前，那这个美国是不得授权中国在美国设立更多的这个领事馆。而与此同时，美国应当在这个驻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内设立西藏小组，追踪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和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西藏对等旅行法，其实他们对这个西藏的定义只是大藏区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不仅包括中国这个行政规划下面这个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其他的这个藏区，比如说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这一些地区。那除此之外呢，法案还要求，就是美国政府要与其他政府一道，以多边努力来推动藏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展开这个切实的对话。那相比之前的2002年的政策法，那新的法案是将藏人行政中央及其代表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一道列为与北京对话的一方。那其实这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呢，这个法案还涉及到其他非常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包括这个环境保护啊，还有美国企业在这个藏区开展业务等等一系列的事项。那这个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之后，这个法案还需要在这个众议院全院进行表决，然后还要送交这个参议院进行表决，两院的版本还要一致，再交这个总统签字，然后才能够成为法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被中国当局投入监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星期三带她的父亲接受欧洲议会的著名人权奖萨哈罗夫奖，并敦促欧洲议会不要协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伊利哈木·土赫提原先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多年来主张民主和解，并且呼吁北京当局履行中国的宪法规定，尊重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利益。2014年，中国当局将他抓回新疆，中共控制的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罪名是分裂国家。在欧洲议会今年10月宣布授予伊利哈木·萨哈罗夫人权奖之后，中国当局称他是一个中国法院依然判刑的罪犯，并强烈要求各方尊重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不要助长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星期三，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在欧洲议会总部带父亲接受萨哈罗夫奖，他敦促政界、学术界和学生抗议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12月18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美国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回应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的镇压。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好的。那在12月18日的一次活动当中，美国的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 在发表的讲话当中谴责了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那他说，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每天定时的祈祷，强迫他们食用猪肉和酒精，并且剃掉胡子，而且禁止儿童去清真寺或者是学习古兰经，并将他们安置在孤儿院里。中国政府正在摧毁清真寺墓地和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那自2017年4月以来呢，在拘留营中是拘禁了大概100多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那布朗巴克是把这称为是中国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诡计游戏，试图掩盖真相，误导和欺骗其真实意图的活动。我们不会被愚弄。中国政府可以将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的非人道待遇称为反恐战争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它可以将其拘留营贴上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的标签，甚至声称被拘留者已经毕业。但证据是清楚的，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信仰战争，而是一场对真理和国际标准的战争。
虽然呢，中国是一直否认这些行为，但是11月的时候，《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的描述了导致大批的穆斯林被关进拘禁营和监狱的政府内部讨论。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报道与大量的证据是相符的，表明中国正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拘禁，并对个人实施侵犯人权和虐待的行为。那在哈德逊研究所这次名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和美国的反应的讨论活动当中，布朗巴克说，恐怖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但是将和平的宗教习俗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是虚伪的，也是不合情理的。那另外呢，他是强烈反对中国在整个地区进行无处不在的高科技的监视和监测。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些镇压的行为，他说，美国政府正以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做出回应。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美国国务院对在新疆的镇压运动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商务部在其实体名单上增加了28个中国政府和商业实体，禁止他们购买美国产品或进口美国技术，将这些技术用于压制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发布了一项暂扣令，以确保一家中国公司在新疆生产的产品最终不会进入美国商店。
布朗巴克说呢，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谴责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希望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能承担起这一重任。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魏芝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历史性弹劾的投票临近，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在纽约和其他美国城市集会。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在洛杉矶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举行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波音公司证实，由于政府监管机构明确表示不会批准737 MAX 客机在年底前恢复使用，波音将于下个月暂停生产这种客机。
随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历史性弹劾的投票临近，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在纽约和其他的美国城市集会。我们来看报道。
众议院周三就两项弹劾条款展开辩论并进行投票，这将导致特朗普在参议院受审并有可能被免职。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抗议者说他们希望特朗普下台。特朗普是第四位面临宪法弹劾程序的美国总统。
这是一个骗局，整个弹劾事件是一个骗局。我们期待着进入参议院程序，我们无权聘请律师，我们无权拥有证人，我们无权在众院得到任何东西，这完全是个骗局。
美国在弹劾和罢免特朗普问题上分歧严重，但这位抗议者希望听取证据。
特朗普有权得到他想要的所有正当程序，他应该做的只是出庭和作证。
争论的焦点是特朗普是否威胁要暂停美国纳税人专门给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以获得基普调查其竞争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
他们拿一通完美的电话，我和乌克兰总统一通绝对完美的电话，你们知道，他们都知道，在电话中没有说错话。他们拿这样一通电话来弹劾美国总统，这是耻辱。
随着国会在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进行投票，这些抗议者希望表达他们的声音，
希望人多力量大。
超过40%的美国人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即弹劾听证是出于政治动机。由于总统的共和党盟友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因此他不太可能在参议院被定罪。美国经济者奥沙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如果众议院投票决定以与乌克兰往来时滥用权力为由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明年初会对特朗普进行审判，那里的政治局面对总统更为有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参议院，牧师巴里·布莱克寻求神的指引。
Lord, guide our senators.
上帝，请指引参议员走向正确的道路，带领他们到安静的水边，修复他们的灵魂。
Restore their souls.
参议院以前进行过弹劾审判。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被控在与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的恋情上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他在参议院被判无罪。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因违反保护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不受免职的国会法案而遭到弹劾，最后在参议院审判中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幸存了下来。
There was absolutely nothing done wrong.
在特朗普总统的案件中，据称他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因此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运作。众议员杰里·纳德勒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Our president holds the ultimate public trust.
我们的总统拥有公众的最大信任，当他背叛信任并将自己摆在国家前面时，他就危害宪法，就危害我们的民主，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指望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审判中判决他无罪。
激进的左派民主党人和失败的华盛顿现有体制试图抹去你的选票，使选举无效，并推翻我们的民主，这不会发生，不用担心，我不会为此失眠。
朱莉·佩斯表示，到目前为止，国会共和党人仍然忠于特朗普，只有少数参议员对他表示批评。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投票裁定他有罪，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些特朗普政党成员对他与乌克兰的交往表示担忧。
要罢免总统，必须由参议院2/3通过，也就是说，在100名参议员中，至少要有67人认为特朗普犯有一项或两项罪行。拉里·萨巴托说，那是极为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让20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弹劾特纳德·特朗普，这等于让他们在投票后宣布辞职，因为如果投票支持弹劾，他们自己很快就会下台了。
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无论结果如何，参议院的弹劾审判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严峻考验。
我希望并祈祷，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我所有参议院同仁都深呼吸，退一步，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承担的最重要的宪法责任。
即使特朗普在参议院审判中幸存了下来，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也可能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要问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以不到30,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随着2020年的临近，威斯康星州被视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战场州。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该州的选举结果：总统弹劾的进程和美国经济持续10年增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的报道。
当选民在前往投票站时，一个议题通常比其他议题都重要。
很明显是经济。
经济学家史蒂文·戴尔说，在伯纳代特·兰斯福德居住的威斯康星州，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实际上，我们遇到了一些瓶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填补我们已有的工作。
这对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努力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现任总统的连任机会取决于经济表现。如果经济表现良好，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再次当选；如果经济疲软，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良好的经济也有助于当地候选人。
经济似乎在扩张，在威斯康星州，特别是三大部门之一的轻工业恢复强劲。
威斯康星州议会成员共和党人斯科特·斐茨吉拉德正在竞选密尔沃基教区的一个联邦议员席位。虽然经济可能帮助他赢得现在的特别选举，但2020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现在所有的指标都指出，美国经济和威斯康星州的经济会放缓。
尽管全国失业率较低，但美国劳工部报告说，威斯康星州72个县几乎每一个县的失业率都比去年高。威斯康星州的全国家庭农场破产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个问题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就连特朗普总统推动的台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立的技术工厂，也未能达到创造数千个新就业机会的预期。
所有的因素似乎都在调整，即使经济不是温和衰退的话，我们也正进入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
我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在这样的选区和全国各个选区大力竞选，从而促使很多人参加投票。
这动员了他的支持者，但也向另一个方向动员了那些强烈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因此，我不认为弹劾最终会有太大影响。
选民伯纳代特·兰斯福德说，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他认为，不管弹劾案走向如何，他都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想法。
我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让他表现出来。
威斯康星州将于4月7日举行初选。全州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投票选出各自政党在11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星州报道。
星期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在洛杉矶举行第6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这次的辩论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年轻学生选民希望从参选人那里听到什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除了期末考试之外，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的学生还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在校园里举行的全国直播的重要辩论会。当我得知这场辩论要在校园里举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动回家的机票，留在校园里。
我很兴奋，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能够主办这场辩论，太酷了。
加利福尼亚有495个党代表，将在明年民主党初选中发挥较大影响。特别是加州把初选日期提前了3个月，这是民主党今年决定在洛杉矶举行最后一场辩论的一个原因。
加州人会比以往更加关心大选，因为大多数时间等到我们投票时就已经知道谁是候选人了，我们只是批准已经做出的决定。对加州人来说，这有点无聊。 现在我们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有更大的发言权。
加州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州，选民们将在3月3号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投票，很多州都会在这时举行初选或是召开党代表大会。总统参选人在这里辩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钱。
Los Angeles is a place where candidates do not
参选人到洛杉矶来竞选更多的是为了钱，这里有很多富有的捐款人，有好莱坞，还有非常强大的同性恋社区。
四位领先的参选人仍然是拜登、桑德斯、沃伦和布蒂吉格。不过分析家说，要注意刚刚有资格参加这次辩论的企业家杨安泽，虽然他这次可能不会脱颖而出。
他为自己树立了参政者的形象。问题不是杨安泽现在能够做什么，而是他在今后2、4、6、8或者10年里能做什么。你可以预见他进入民主党总统内阁，成为一个有分量和有力量的人，将来会成就更大的事业。
很多关注辩论的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沃伦的身上，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就和学生的背景一样多元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哈瓦纳坎普是生化专业的学生。
这次大选中我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气候变化、医保和移民改革。
来自加州的彼得马丁是政治系学生。
我觉得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谈的不够多的是选举安全和选举合法性，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人们非常关心国会选区对待选民的问题和通过选民身份识别法剥夺选民的权利等问题。
来自华盛顿州的文学专业学生加布里埃拉·杰克勒希望参选人更多地讨论很多大学生担心的问题。
关于学生贷款的讨论才刚开始，这是影响年轻选民的重要问题。
除了加州以外，德克萨斯等13个州的民主党选民也会在超级星期二同时投票，投票结果将决定谁在明年11月大选中挑战特朗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证实，由于政府监管机构明确表示不会批准737 MAX 客机在年底前恢复使用，波音将于下个月暂停生产这种客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明年某个时间之前不会重新认证737 MAX 客机。此后几天，波音公司暂停了其畅销机型737 MAX 的生产。这一消息在假期前引起了一些工人的担忧。
Merry 就是圣诞礼物，对吗？
波音公司表示，在生产暂停期间不会解雇12000名员工。同时，分析师们表示，暂停生产商用飞机将对多个层面产生重大影响。
暂停生产商用飞机，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会给一些涉及此事的航空公司造成混乱。这其中还包括大约600家供应商和波音本身。它将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我认为这将影响我们的贸易逆差。
波音公司官员们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停止生产，部分原因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至少要到2020年才能对飞机进行认证。737 MAX 自3月份以来一直停飞，此前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发生2起致命的波音737坠机事故，造成近350人死亡。
波音公司从这款飞机设计开始就犯了很多错误，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显示飞机需要修复，但被很多人忽略了。
航空专家乔·施魏德曼说，对波音公司来说，这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737 MAX 是他们生产的核心，很多工人都是被训练去做一件事，现在让他们去做另一件事，而且要试图弄清何时开始，波音需要采取一些不寻常的措施。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穆伦伯格曾在国会就2起波音737坠机事件作证，表示非常重视飞机的安全性能。
我想表达我们对安全的绝对承诺，我们对学习的承诺，我们对重建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心的承诺，以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承诺。
但批评人士说，他迟迟没有接受对软件故障的指责。安全检查人员说，这是导致2起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